好耶稣宝血。请坐。我们在第一个晚上思想到，人有一个最高的理想，有绝对的观念，有求全的心理，以至于我们在世界上看到许多不令我们满意的事情。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的许多人有我的理想，很少人有理想的我，所以他们以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批判别人，却对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失败毫不问、毫不顾，以至于堕落在罪恶的中间。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思想到，当我们自己感到自己在痛苦中间，感到自己的存在受折磨的时候，有许多不义的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约伯说，委愿我知道在哪里找到上帝，我知道他在哪里，我知道他在我右边，他在我左边，他在右边行走，在左边隐藏，我却看不到他。我愿意把我的案件向他陈明，他必不轻看我，他必不斥责我，他要了解我心中一切的痛苦。这伟大的信仰在人的痛苦中间产生了最大的能力，来使我们得到坚固，使我们得到真正的答案。今天晚上我要与大家思想永恒性、神以及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爱的问题。这些都是不单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需要，是整个人类自古至今永不可缺乏的真理的了解。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把我们造成一部机器，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绝对没有责任、没有相对性、有自由放纵情欲，结果沉沦在罪恶中间的人。上帝把我们造成与他有相对关系的存在，上帝我们造成一个能爱也能被爱的本质的生命里面，是人需要被爱，人也需要爱。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接受父母的爱，我们接受兄弟的爱，我们接受家人的爱，后来我们慢慢长大，我们接受了师长的爱，我们接受了朋友的爱，当我们更长大的时候，我们接受了我们知心朋友最好的知交的爱，也我们接受了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爱人的爱，也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接受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孙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生命不需要爱的。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这个爱的问题怎么解决，爱的源头在哪里，爱的充满是可能把爱的变化我们怎样去处理。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人永恒的生命、爱与神之间这些关系的问题。我要读几节很重要的圣经，我现在读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书是旧约也很重要的一本先知书，这个先知终生在痛苦的中间，因为他看到以色列百姓离开真理、离开上帝的道而不自知，他们只以为他们有了宗教、他们有了信仰、他们有了圣殿，他们就自己麻醉自己。但是他们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却用这样的话对他们说，耶利米书31章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受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或者从远方，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以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以色列啊，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在读第二处的圣经，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 以赛亚是另外一位先知，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这样的话语，以赛亚书第54章第八节的话语，这里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讲，第七节，我立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第三处的圣经，我要读诗篇第103篇，诗篇103篇，我们要读几节重要的经文，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二节。在这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烦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理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第十七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感谢上帝，这些话都是神自己借着诗人、借着先知所启示给全世界人类的话语。他的爱是有信实不改变的，他的爱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动物有性没有爱，人呢有性也有爱，天使有爱没有性，所以人在天使跟动物之间有很特别的一点。 The angels they have love without sex, the animals they have sex without loveOnly human beings, we have both. We have sex and we have love. 当我们的爱跟性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性生活同动物就没有分别。如果人是像动物一样的生活，人就没有人性的尊严，就没有人生命的价值。人如果只有爱而没有性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家庭。我们没有办法来这个继续我们这一个传宗接代的使命。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个心灵，也给人有一个身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从地上的尘土创造我们这个有物质形象的一个外壳，但是上帝把永远的本质吹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永远的活人。所以人与天是不一样的，人与动物也是不一样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双重范围的生命的本质。我们被造在两个层次中间，第一个层次是向下的层次，我们需要物质，我们活在自然的中间，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物质的供应，我们需要大自然所生长的一切的东西作为我们生长必须的颜值。但是人不是如此而已，人向下这一方面好像动物一样的需要吃，正像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这是天然的，这是本性的，这是每一个人正常应当有的生活的一部分。但人难道就是这样吗？不是的，人有另外一个层次是向上的，所以这个向下的跟向上的接连起来，
我们就在这两界之间生活。这个向上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谈到道德的问题，我们需要谈到人格的问题，我们需要谈到信用的问题，我们需要谈到圣洁的问题，我们需要谈到责任的问题，我们需要谈到我们永恒的盼望的问题，我们需要谈到生命心灵价值的问题。所以呢，西方的哲学说人是万物的理性，而东方的哲学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个理性是动物所没有的，心灵的感应是动物所没有的。这两样东西，无论是理性，无论是心性，无论是德性，无论是良心，这些功用都是人之所以为人与所有其他的生物不同的基本的这个本质。那这个本质哪里来呢？达尔文有两个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在英国十九世纪里面有相当大的位分。他们是自然生物学家，他们是戏剧家，他们是文学家，他们也是社会学家。这两个人在十九世纪里面是举国上下整个大英帝国里面最有文学、最有思想、最有这个社会的科技的了解的人。一个叫做 Sir Herbert Spencer， 另外一个叫做 Thomas Henry Huxley。 这两个人 Thomas Henry Huxley T.H. Huxley 还有 Sir Herbert Spencer， 他两个人同样的同心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广到全世界，讲英文的世界。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样承认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全世界的人类，无论红种，无论黄种，无论白种，无论棕种，无论黑种人，那个时候呢，全世界人种是分成五种。到最后二十世纪呢，把它再归纳的时候，我们相信人种只有三种： Negroid、 Mongoloid 还有 Caucasoid。 这个较高加索人就是白种人，蒙古人种就是黄种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黑种人，就是 Negroid。 那个时候呢，他们都承认一件事情，他们说什么呢？所有的人种都是从一对夫妇生下来。 Thomas Henry Huxley 承认这个事情，是 Herbert Spencer 也承认这个事情。所以这就产生了与圣经相同的结论。虽然这两个人都不大勇敢承认到底人类可能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他们发明了一个字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个就叫做 agnosticism。 A 就是没有， gnosticism 就是知， agnosticism 就没有可能知道。这个叫做不可知论的哲学，就是从 Thomas Henry Huxley、 从 Sir Herbert Spencer 这两个人发起了一个不可知论的运动。换一句话说，如果你问他说有没有上帝呢，他说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你问他的人生有没有意义，他说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那你知道什么？就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就是叫做不可知论的人没有把握。他们知道这个叫做谦卑，在这种谦卑到死的时候还是给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那他们发明了 agnosticism， 他们都承认从心理学、遗传学、化石、人类的这个社会的经验，从各样的心理全部归纳起来，整个人类无论黄种、无论白种、无论黑种，都只有一对夫妇才能产生下来。这个是不约而同符合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说上帝创造一个男人叫做亚当，在为他创造一个女人叫做夏娃，连这个夏娃都不是另外造出来配搭于他的，那就从他身上取了一根的肋骨，然后再造成另外一个夏娃。上帝为什么这样造化呢？因为这要保守人类一元的最重要的一个思想，这才有世界大同，才有天下为公，才有整个宇宙带着真正的和平，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所以人类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是根据神的创造。有许多人把圣经当作是神话，当作是没有意义的书，不是的。你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连这个我都感到很困难接受。如果不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你想应当用什么造呢？用 plastic 造吗？用木头造吗？我告诉你，人身体里面的化学成分最重要的有六种。第一就是 carbon， 第二就是 hydrogen， 第三就是 oxygen， 第四就是这一个 nitrogen， 第五就是 sulfur， 第六就是 phosphorus。 所以这六种元素再加上煤，再加上其他的，再加上这个铁等等，就组成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而这些元素在泥土里面的成分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呢，在3500年前圣经被启示下来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你写下来，人是按照地上的尘土造了身体，加上神把永恒的灵魂吹进我们里面而成功的。所以这样呢，我们说人是地上的尘土造成的，不但不是不合理，不但不是不合科学，是唯一最靠近科学最可相信的事情。不但如此，你每天洗澡的时候洗出一大堆泥土出来，对不对？不但如此，你死的时候变成一堆泥土，对不对呢？所以你说黄土一堆，白骨一堆，一共两堆，你死了以后变成什么？就是变成泥土。因为你从泥土来的，你归为泥土。你说为什么骨头要存在呢？要证明进化是不大对的。所以这个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人有这样的身体。所以进化论的学者达尔文这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承认人种学里面不得不承认唯一的源头就是一对夫妻产生这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人种。你说可能吗？可能。是真的可能吗？是真的可能，而且是唯一的可能。你说如果上帝造一个亚当，上帝造一个夏娃，那么为什么血统变成有 A 型的，有 B 型的，有 O 型的，有 AB 型的？这些呢，其实医学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一个 A 跟一个 B 结婚，他们生的第三代就可能有几种了，到了第四代的时候，四种都可以产生出来。所以只有 A 跟 B 结婚有这样的可能。这样说来，上帝造一个 A 的夏娃或者一个 A 的亚当，再造一个 B 型的夏娃或者 B 型的亚当，这完全不是违背科学。今天我们不能说圣经合乎科学，我们转过来说科学合乎不合乎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理论是常常改变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我说的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知识是在最低的层次里面的一个知识。一个教科学的博士就跳起来了，他眼睛睁得大大，一直看看着我，看着我要怎么讲。我就正常把知识论的层次摆列出来，摆列到完了以后，到了第三天呢，他不但接受了，他心中非常明白，原来圣经里面这些知识论的排列是非常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研究比人更低的物质层次，科学是研究比人更低的自然层次。所以这自然是为人造的，人可以明白科学，科学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没有办法明白人。我可以知道地球离开太阳多么远，但是太阳不能知道我跟你距离多少公尺。我可以把动物抓来研究啊，放在动物园里面，动物不能把我抓去研究放在人眼里面，没办法。我可以研究自然，我可以研究天文，我也可以研究地理，但是这个大自然没有办法了解我凭着什么方法，我是用怎样的工具来去研究去分析它的。所以人是比自然更高等的货物，人在自然之上，人可以征服自然，人可以研究自然，人可以控制自然，人可以改变自然的环境。 人在自然里面所得到的知识是服务于人自己的，所以科学是比人更低的。当我把所有的层次讲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到听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开始接受这些的思想，他期间 以相当怀疑同傲慢的态度来听到，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完全改变过来。我说如果我们能做原子弹，这个叫做科学，但是呢科学知识不是最高的，因为什么时候可以用或者不可以用原子弹，这不是科学，这是道德，这是伦理学。所以呢我知道怎么做原子弹，这个不够，我知道做原子弹要用另外一个知识控制这个知识，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你不可违背这个规律。所以科学不是最高的，科学要服务于人类，科学要造福于人类，科学要在伦理学的控制下面。他听出来了，那种伦理的原则要在神的道德下面，才真正找到什么叫做总原则。所以这样呢，神学高于哲学，哲学高于科学。当我讲完了几天以后，这是在美国的 Arizona， 我讲这些道理。后来有一天我们一同吃饭，这个科学家也被邀请来吃饭，吃饭的时候人就介绍我，唐牧师，这位是某某博士，是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科学教授，是一个教授。我吃饭到一半我就问他，你教多久了？我教20多年了。我你教哪一科呢？他说呢，我教最低的那一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许多的人把自己当作钱的奴仆，许多人把自己当作物质的奴隶，许多人把自己当作自然的奴隶。你有没有搞错？你实在是搞错。圣经说万有是为人造的，大自然为了人的需要而被造的，人是为神造的。所以神在人之上，人在物质上。大家说一二三，神在人之上，人在物质上，人应当管理万有，却受神所管制。人应当指挥大自然，不受大自然所指挥，却顺服神，在他的真理下面好好顶天立地，替天行事，敬神爱人，做一个正人君子。这样呢，就像孔子说的，子所否则天厌之，天厌之，上帝不会喜欢我们做那些不应当做的事情，或做一天无所导也。这中国人在古代已经探讨出一个原则出来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表示了天网恢恢，疏而不舍。这是老子讲的话，有总原则控制宇宙大自然。而科学的知识不过是对自然的了解产生出来的一颗一颗的学问，好好学叫做科学。这个科学的知识是对自然的了解，对上帝创造的奥秘的揭开，使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利用神为我们所创造的这一个伟大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人的生命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了。所以呢，这个 Herbert Spencer 跟另外一个人 Thomas Henry Huxley 他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有两件事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可能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人家就问他说， Spencer, what do you mean? Two things cannot be produced with the procedure of the evolution。他说呢，这两件事是什么？第一就是理性，第二就是良心。所以呢，进化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没有办法动物的进化到变成有理性，变成有良心。所以呢，进化论在开始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解决心灵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文化源头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道德功能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良心功用从理性发挥的问题。如果人没有理性， 还像什么呢？如果人没有良心还像什么呢？西方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就注意怎样发展理性的功用，东方哲学自从孟子以后就注意发展心性的感受，所以西方以理，东方以心作为整个文化架构的基础，建立文明的方向，来教导人类怎样做一个有理性发挥知识研究科学的西方文化。东方就发现怎样做一个有心灵感应有灵感去发挥文化道德，做一个有心灵的人的这种生活，这样呢人类的文化就在这两个方向两个轨迹的中间发展起来了。而这两个进化论的大思想家他们都承认理性同良心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可能产生出来的产品。这样的话那谁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呢？我是有良心的人，良心哪里来的？我是有理性的人，理性哪里来的？今天我有理性，我能思想，我今天我想来想去想些什么呢？有一些人除了想赚钱什么都不想，有些人除了想害人什么都不想，有的人一天到晚想肮脏污秽的事情。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从天上看世界上的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他的心中痛苦。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想长进想奋斗想怎样自修想怎样建立人格想怎样好好读书，每天看的都是好的书，你的心多么安慰，生这样的一个孩子你很感激，你的心很感念。另外一个孩子天天想怎样捉弄人，怎样去害人，怎样去找基尼，怎样去刮钱，怎样去赌博，怎样去吸毒，你会痛苦的不得了。记得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的生活如何，你回到上帝面前来，因为上帝创造你，把你造成是人，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我有一次在监牢里面讲到，我看见了那些的宪兵怕这些监牢的人暴动，所以他说唐牧师你讲到我们叫巡逻走来走去，走走走，他们宪兵的鞋子很大声，咔哩咔啷咔哩咔啷，威风的不得了，拿着枪。我很不习惯讲到有人走来走去，所以我说宪兵们全部坐下来，你们不必再监督他们。他们就瞪着我，他瞪着我也瞪着他们，好，不知道怎么样他们就顺服了，虽然是宪兵都坐下来了。我就开始讲到，我讲到的第一句话我说呢，你们这些少年人，那是少年监牢暴动的时候，把一架三角琴呢把它砸烂，弄得乱七八糟，吓死那些管监牢的人，所以加了很多宪兵在里面。我一进去我第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少年人一定是特别聪明的人，可惜人家不了解，以为你是坏蛋，所以把你抓到这边来。当我一讲这些话，那些刚才青面獠牙恨着我看着我的人，一讲这句话马上变成我的朋友。哦，所有的少年就坐得很端正。我说宪兵都坐下来，我们好好听上帝的道。七八百个少年人现在就露出很友善很欢迎的态度来听上帝的话。我就对他们讲，我没有比你更好，我和你一样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他们更打开他的心了。我说我们这些人在外面的在里面的宪兵普通人都一样是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好。有许多很有创造性的孩子，有许多很聪明的孩子，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老师讲三句他已经明白两句半了，再讲几句他全部明白了，那趁家的时间怎么样，就弄别人捉弄别人。所以这些调皮的孩子其实都是很聪明的孩子，可能你就是这种孩子。那么比较不聪明的老师呢，就很怕很聪明的学生， 所以这位很聪明的学生弄到老师没有办法，所以叫他发蛋啊，讲他就会乖了。所以这些人心里想，大概是我太坏了，所以呢我就被发蛋。以后呢他就以为自己是坏，就听到你是坏蛋，你是坏蛋，这些话一进去，他一直以为自己坏蛋，坏蛋，坏蛋，坏蛋，就做坏蛋给你看吧。所以呢他一生一世就表演坏蛋的角色给你看。所以我告诉你，明天的教师节我很盼望好多教师来，可以听一些好的话语在里面。那这些坏蛋呢，后来呢等到毕业的时候，最会工作最会生存的不是那些最乖的，就是这些。所以呢我告诉你，如果你多么坏，人家说你多么坏，我对你说，上帝爱你，无论你多么坏，上帝还是爱你。今天我们要提到生命永恒爱的问题。现在我把这个结束了，我就谈到在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天上所有的星球，没有物质，那个时候没有创造以前，神是至存永存的。 The self-sufficient, self-existing, the self-eternal God, 所谓神就是不受造者，至存者才叫做神。所以如果你说一切都是上帝造的，请问上帝是谁造的，你已经弄错了。为什么呢？如果上帝是被人造的，那他就不是上帝，那造他的才是上帝，他是下帝。那么你说那个造他的上帝是谁造的，如果那个造他的上帝还有被另外一位造的，他一定是中帝，他不是上帝。那么所谓上帝就是从来不需要创造才叫做上帝。所以当你想上帝的时候，你不要想天上一个老公公姓上叫做地的，不是的，上帝那位永存者，你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永存者？有，因为你心里早就相信永存的东西。你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什么时候开始的？二加二等于四需要开始吗？不需要开始。三角形两边中间的连线等于底边一半，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底边平行，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来不需要开始的。所以永恒的东西就是永恒自己存在的。所以你相信真理是永恒的，为什么你相信真理是没有位格的呢？如果你相信真理是永恒的，不需要开始的，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上帝不需要开始的？你说我不要相信上帝没有开始，我只要相信物质没有开始。不可能，因为物质是能化成能量，化成物质，这期间的对方关系。所以呢，物质不灭定律早就被推翻掉了。没有一个科学家相信物质是永恒的，只能相信能量是永恒的。能量哪里来的？圣经告诉你，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所以上帝是自我自存永存的那一位，这就是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我这句话我不加解释，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 这个叫做上帝。那么这个上帝没有造万有以前什么都不存在。什么叫做造呢？在我们观念中间，造就是把一些东西改来改去，变成一个另外比较有形状的东西，叫做造。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里面的造是什么呢？从没有因创造变成有，这个叫做造。所以这个字呢，在圣经希伯来文从普通的制造、改造、做造完全不一样的。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字，一个字叫做 Bara, 一个字叫做 Asha, 第三个叫做 Yasha。 那么这 Bara 什么意思呢？ Bara 就是呢从没有变成有，这个叫做创造。这个拉丁文叫做什么？ Creatio ex nihilo, nihil 没有， ex 从没有出来， Creatio 创造。所以这个叫做从没有造变成有，这个叫做创造。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伟大的观念，这世界是被造的，本来没有的变成有的。难不难？很难。改造容易，复造容易，再造容易，延造很难。 我们东方人呢对这个观念是明白的，但我们呢是很糊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做从没有到有的，我们把人家做出来的就另外再做一个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叫做 copy。 我们很会 copy， 我们可以在东方找到很多 copy。 很多人看见这个 Ferragamo 做一件衣服很特别，他买了一件，第二天就做了六件出来，一样样的。我们看见人家做的很漂亮的 Rolex， 我们就做一个工厂，这假 Rolex 就做出来。这个不是创造，这个叫做呢，这个叫做 copy， 这个叫做呢，这一个把它凝磨出来，把它呢，把它拷贝出来，把它做一个像一个原型，却不是从没有到有。所以伟大的艺术家从没有产生有的观念，这种人叫做有创造性功能。创造性是文化有新一页的开始的真正的原因。当一个历史中间有几个有创造性特别强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个历史就一定改进了。一个民族没有有创造性的人，这个民族永远停顿在历史上不能进步的阶段中间。所以你看见了伟大的文化是根据几个有创造工人他们所做的成就所产生的因子。这些巨人 The giants of the creativity their shadow becom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今天我跟你讲比较深的东西了，就是人有创造性，创造性的巨人产生了人类历史的因子。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你就是研究几个人的影子，这个叫做研究历史。你很难说几年到几年人听不懂，你说拿破仑时代啊，人家听懂了；秦始皇时代人家明白了，毛泽东时代你明白了，你就知道历史到了那个阶段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个创造性功能的人来改变方向，来改变整个这个模式，所以使整个文化有了新的动向，有了新的成就。这样当我们看见孔子以前孔子以后，孔子有创造功能，我们看见这在一个秦始皇以前秦始皇之后他有一些创造的思想，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有重要的人出现的时候都有创造的功能。西方的历史特别是最后这五百年产生的最多有创造性功能的人，为什么呢？如果你注意五百年以前德国没有什么产品是世界出名的，当中国会造纸，当中国发明罗盘，当中国发明火药，当中国发明印刷术，当宋朝的宰相苏颂发明了水钟的时候，外国什么机器都没有。中国人有一些很伟大的发明，那个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那么请问欧洲的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然间有很大的改进很大的突破呢？从改教运动以后，就是从对圣经研究以后发现了伟大的真理。不但如此，这个城市是变成整个社会各方面的。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当对圣经的了解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创造功能就发挥了。所以呢，这五百年的欧洲发明的东西多到不能胜数。这五百年的欧洲在政治、在社会、在人文、在民主、在各样的贡献上突然间非常发达，使东方几千年的历史不得不每年要派人到欧洲、美国去读书。你们的孩子在哪里读书啊？你会不会说我的孩子长大了在新加坡读高中毕业第一名，我送他到阿富汗去读书，要不要？啊，你说第二个，我送他到莫桑比克去读书，第三个，我送他到坦桑尼亚，第四个，我送他到利比亚去读书。你不会，你一定送到基督教国家去读书。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改教以后呢，我们把人性真正的原理查出来了。这原理是什么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是谁？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人有创造性。 我今天从几十样里面单单提一样，上帝是创造者，人有创造性。大家说一二三，上帝是创造者，人有创造性。当你敢创新的时候，你的勇气大得不得了。当你敢创新的时候，你向历史宣战。李光耀他勇敢向历史宣战。新加坡这个城市从前从来没有一个像李光耀这样的头脑。当他敢向历史宣战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他就可以有伟大的成就了。这种创新的勇气是向历史宣战。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古人，像孔子说，吾信而好古，吾作而述而不作，他是尊重古人的轨迹，接受他们的智慧。但是如果只有向后看没有向前看，人类还是没有前途。一方面吸收古人的智慧，一方面发展创造的功能，把历史向前应当走的方向定下来。那这个创造功能从哪里来呢？从创造性来。创造性哪里来呢？从上帝给我们的形象来。上帝是创造者，人有创造性。好，这个事情我现在稍微不谈，因为当每个伟大的艺术家、每一个文学家、每一个戏剧家、每一个雕刻家、每个建筑师把他最创新的观念把它化成这个造的工程的时候，你看见历史就进步了。所以这是动物从来没有的事情。那请你注意听下面一句话，就是上帝的原创造是从无变成有的。 From nothingness God created everything, creatio ex nihilo, 从没有造变成有。好，现在我们追溯到最远古，什么都还没有造以前，只有什么？只有自由拥有的上帝。 Only the self eternal God exists himself, 甚至永远的是，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因为他还没有创造。 The self existing, self sufficient, the self eternal God aloneexist, 自由拥有，自我存在，自我成全，自我满足，真理的本体，神自己存在，除了他以外什么都没有。好，我要问他在哪里？他在永恒之中。他是怎样的神？他是爱的神。 Is God love? Yes, God is love, 上帝就是爱。第二，上帝是永恒的。 God is eternal, 永恒的上帝是爱的上帝。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了，他什么都还没到以前，他爱什么？他是不是爱？是。他是不是永恒的？是。他创造万有没有？还没有。有没有什么东西存在？没有，就神自己存在，永恒的神，爱的神。你问一个问题，上帝如果是永恒的，上帝又是爱，上帝爱什么？因为还没有什么，那么他自己爱什么？怎么解释呢？我告诉你，这样简单的问题我故意挑出来的，因为我相信我的听众不是要受麻醉的没有知识的人，我相信来参加我的聚会的人都是有头脑的人，我不愿意你们头脑被麻醉变成一种的愚民的宗教，不愿意。我要刺激启发光照带领，把你潜在的思想功能把它发现出来。